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啊，这是《妙法莲华经》里的最后的一品经啊。这部经呢，那么这个我们谈到普贤这里的时候，所以特地这个把华严经里头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就是入法界的这一块，把它给大家复习，在上个星期给大家复习。你知道当文殊菩萨指导的善财童子去参访这53位菩萨，其实我们人间的生活就必须要像这个文殊跟善财之间的搭配一样才对。我们要去参访好多菩萨，跟各个不同的菩萨学习，而不是我们只有自己点看顾的哈，点看顾点我，就是像一只这个躲在那个洞穴里头的乌龟一样，这样不行。所以《华严》这部经它表现出那个啊这个宽宏的那种人生，而最后成就的是这个入法界品，到最后是入华藏啊那个庄严的世界啊。那么我们这里叫华藏讲堂，你应该知道，就是当时啊这个净空师父呢就把这个地方这个命名为华藏讲堂，就是我们都接触到那个华藏的世界。那么各位应该这个从上一个星期我跟大家谈的，当善财那么接受文殊的指导，他是啊从这个德云比丘开始参访，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他所接的并不是文殊菩萨找好了53位菩萨哈，说你这53位一定要去参访，他不是，他是这个菩萨接的就给他介绍另外一位菩萨，所以那里面所介绍的里头，有的是这个比丘，有的是比丘尼，有的是侍男，有的是侍女，有的是童男，有的是童女，有百工不同的工作的人，甚至于还现在考证上知道，照那个名字来看的话，这些名字应该是当时的奴隶，已经公有了，所以每一种人通通都成为菩萨，而且一个接着一个去拜访，是不是？然后到最后见到了，又回到文殊那里的时候，文殊给他摩顶，然后告诉他，我还不能够完全的这个能够确定你这样子的学习已经到了完整的地步了，所以告诉他，你现在要去看的这一位菩萨啊，最后的这位菩萨就是普贤菩萨。所以到了普贤那里的时候，他看到了普贤啊，那么在十方如来的前面，不是只有一尊如来，是十方如来的前面，是只要那个世界有如来有佛，那普贤就会在那里，所以普贤的身是无量亿。我们前面一开始不是讲无量亿菩萨吗？现在回来的无量亿菩萨在这里讲普贤，其实他就是无量亿，他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以普贤的意思也就是这样，我们这样称谓他的叫普贤菩萨。他到哪一个地方去都有这些德行，什么德行？他到的地方一定是事后那里成就的正等觉的如来，在那个地方啊，为他这个弘扬维护道场嘛，教导有情众生，在那个地方那么事无恶道 在那个地方妙华严饰，在那个地方那么众宝庄严，那些地方众生呢都被他化导成悲智双运，有慈悲有智慧，而且心常念着佛，道场是那么多庄严。这是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谈的普贤就在这里。我顺便跟大家讲，我们在礼佛的时候，我们最常礼的，在家最常礼的这几位菩萨，你说啊，一开始一定是礼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礼修净土当然是礼拜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然后这几位菩萨，你看文殊是十方的法界到哪里，他都以智慧的无所不在的智慧呈现，所以开智慧一定要他，无论你到哪里，你离不开他。那么普贤是等于执重德本，你到哪一个地方，你用你的德行去跟他相应，他一定在。文殊也是用智慧跟他相应，他也一定在。观音呢是闻声救助，你有碰到什么困难，只要念他就在。四字是只要你念着他，那么影响力永远在，所以叫四字。它是影响力，人的影响力靠什么？不是靠权力，靠了还是德，还是悲智双运。然后这是我们一般修净土一定是从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极尽大海众菩萨啊，那么这个西方的三圣他是在一起，那文殊普贤排在后。我们在菩萨的一个一般的位阶上是文殊普贤，但是有人就会问说，老师把文殊普贤排在观音跟四字的后面，这样会不会不公平？我说那叫世间的想法，出世间的想法没有，你就是把观音菩萨排在你的名字的后面，他也不在意。但问题是，你是你挑的刚哎，还是你无意的？你听我吗？如果你一时疏忽了，把它排在你的名字的后面，一点都不在意，你挑的刚改摆在你后边，问题是出在我们这里，不在他那里。所以你放心吧，这些佛菩萨真的大慈大悲，宽得很。你当佛弟子啊，应该很开心啊，不是跟其他的外道一样，哦，你若冲唔丢去哦，改红花，没佛法就是这么样子的，这个温柔，这么样子的这个宽阔，这么样子的自在。那么我们谈到普贤，所以最后这个华严经呢谈普贤行愿，是不是十大愿望？谈到说这个如果你要接近这个啊佛的这个本怀，一定是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就是这十个这个普贤的大愿。这十个普贤的大愿很重要啊，看这个礼敬诸佛，我们因为有礼敬诸佛，所以我们不会迷失啊。那么你礼敬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你礼敬任何一位如来，你只要你礼敬诸佛，那么因为你跟佛可以应感， 所以我几次都提醒大家，你练的光是练一个念佛的法门啊，只是南无阿弥陀佛，你能够礼敬，你也能够念佛，那常常就好像这个手机维持的跟它保持一个很好的不中断的关系，你到了有一天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只要叫一声哈，他就来了，他就跟我们相应，这是一个，这是就近的时候。人年轻人觉得时间还很长，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多么重要。像我们现在坐公车可以买半票了，以后就不是这样，这件事情要把它排第一了，已经跟你们年轻的这不一样了，就要把它排第一了。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要去不知道啊。所以古人这么讲啊，说一个60岁的，一个70岁的，一个80岁的，那么跟几个老人大家聚会在一起，60岁的就讲说啊，今年哦，大家能够相聚哈、哦，那我们明年不晓得谁缺席，不知道哎，所以要珍惜呀、啊，要好好念佛啊。那个70岁的说，哪里耶？我是说，今天睡下去了，明天能不能清醒的醒过来，我还不知道嘞。所以更要珍惜呀、啊。那个80岁的说，哪里哦？一口气吐出去了以后，下一口气能不能吸得进来？所以当下更应该珍惜，更应该啊念佛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80岁的人跟60岁的人，60岁的人还想的是一年呢，70岁的人想的是一天呢，80岁的人想的是一口气哦。所以说现在趁着这口气还在要念佛、啊、你知道这念佛的意涵是多么重要，就是我不能停下。但是念佛不止这件事情，你因为念佛它会跟你相应，你的运气真的会比较好，你常常念佛，极乐世界的净土会跟你啊的这个生活的这一个心土，都你的心土会相应，你的心土会变成像净土。你看看污染一塌糊涂的那块土地哈、啊、比较好，还是那个处女地的那块地比较肥沃呢？当然是要清净的那个才能生活啊！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常常心系念着，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很好的一种自在啊。你们一定有时候自己要有一点警惕，如果你在做梦，万一做了噩梦，然后你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的，那就表示你念得不错。但是如果你念得更不错一点的话，那么修行得不错，噩梦就不会来了，就没有噩梦了。可是你的心里头常常有它，这是很重要的，不能太依赖性，说我交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比我年轻，所以他们将来会帮我练，我不怕，这就很难说了。万一坐飞机不跟他们同行怎么办？回来以后中阴身很短啊，要练都来不及啊，衣服都已经穿上去了，不晓得穿哪一种衣服，不知道。所以大家要注意，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如来有二义，一个是如所从来，一个是无所从来。如所从来的部分指我们在人世间一定面对真实，自己的真实，自己的环境，好好的面对真实去生活。那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是指我们的佛性本来具足，本来不缺，所以我们必须要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我们要好好的多方面的去修行，像善财童子一样广修供养，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都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把自己的这个啊贪嗔痴可以把它忏悔掉，把我们的这个杀盗也能够把它忏除掉，让我们的身口意可以清净，是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跟大家一起能够随缘，这个随喜学佛，随喜功德，勤转法轮，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去转法轮啊，请佛住世，我们时时刻刻念佛，时时刻刻请佛能够加持我们这个同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这个世界常随佛学，我们经常啊拿佛经，把佛当榜样，我们常佛学，恒顺众生，因为众生都彼此之间都不太一样，要了解众生啊，一个人不能了解每一个人，要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如果不能了解任何每一个人都个性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弘法，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因为你不了解他。叫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最后通通回向，回向到哪里？回下向上，到自己能够成就，而不是回向到下一次我能够生长在富贵人家。富贵人家也是很辛苦的呢，你们都不知道，生长在穷困的人家很辛苦，生长在富贵人家很辛苦，那你一定会讲说，生长在普通人家应该很好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是苦啊！所以我们要想回向再回来的话，一定要修自觉，也就是涅槃，然后觉他，修菩萨道，最后你要回来的时候，你才不会难过。就像地藏菩萨一样，人家到地狱去都不会难过。我们在娑婆世界就已经愁眉苦脸了，还害羞啊！去地狱有多辛苦，就是这样子。且不要说，我打个简单的比喻就好。你如果当老师教那个，一听就懂得那个班级比较好教，还是你讲了半天哈，还是不懂，而且班级里头闹哄哄的，这样子的班级比较好教？当然是一讲就懂得那个比较好教。这班这个闹哄哄的又不容易教的程度又差的，你不好教。可是本事最高的老师是应该是教哪一班？真正有本事，你应该可以教那班很难教的。为什么？因为他才有本事。没有本事的话，去教那班去的就气死了。哎，做学长的一公，我一家子班大家准备吼，讲伊，迄个心中准备点起啊，伊受不了。校长拜托下一次哈，换我休息一下，换别人好不好？啊，就是讲起来，咱的修养不高。缴不了那种班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后要恒顺终身是了解，最后要普皆回向是回向智慧的开启啊，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本了解，说原来普贤菩萨给这个善财童子最后所谈的，你到哪一个当地去，能够在那个地方修行的这个菩萨道可以真正完成，而且是在这个华藏能入华藏世界的，能在华藏世界里头你都能够活得欢喜的，就是这些条件。那么把华严经读到这个最后，再把它翻回来，第一品经的是第一品经是什么？是四祖妙严品。四祖妙严品谈什么？谈世间主，每一个人都称为世间的主，每一个一切有情众生都让你感受到他变成生活的主人，都是禅宗所讲的做得主的那个人，不管他生活的怎么样。而且山河大地所有的神以及人啊非人，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都形成了他自己做得了主，做得主，不是做得了主， 不是自己能控制什么，是他自己成为生活的主人，他变得欢喜了，变得祥和了。就是为什么这部经一开始是世祖妙严品，世间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读这个华严的时候，我读到最后有一个很深的领略，当每一个人都成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做得了主的时候，每一个人也都在不同的角度里头见性，每一个人都在表现的时候，见性的时候，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如来，没有两个如来，因为合起来没有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没有二，没有一切，剩下一。可是每一个又都不相同，所以这世界变成非常的庄严，变得非常的美好。我觉得《礼运大同篇》如果用华严经再去把它解释的时候，这个《礼运大同篇》就更美妙了。它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用华严的这个世祖妙严品再来看它的时候，它就更美妙。在《礼运大同篇》里头，各个不同，但是各个都受到尊重，都受到维护，但是他没有个个都产生智慧。可是华严却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发展出智慧出来。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再去欣赏寒山子所写的那首诗，去岁换愁怜，春来物色仙，山花笑绿水，眼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你看他多么活泼，多么美。我认为我们以前欣赏他只欣赏到寒山子的那一个首诗的像画一般的情境，现在你如果用这个妙法莲华经跟华严经再来看他的时候，你会发觉寒山子却不是等闲之辈。所以寒山的诗的启发性，它的美就一直在这里的。好，那现在我们要看到普贤在这个地方怎么来劝导我们发心，怎么来劝导我们来修行啊、哦？这个《妙法莲华经》，你看普贤呢以自在神通力啊、哦，那么他从东方跟着无量大菩萨呢一起从东方来到哪里？